平安。
在这里
啊，这经文里面所讲到的话，他们就等于传基督，对不对？并不干涉到什么传邪教或者什么违背圣经的道理，都是在传基督。在传基督是怎么样？传的人呢，他们出发点跟存心不一样，不一致。但是保罗认为怎么样呢？不管你怎么传，不管你的出发点跟存心是怎么样，你只要把基督传开了，他就欢喜，还更要欢喜。这彰显出什么？保罗宽广的心胸，因为他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就希望福音广传。所以呢，整个是呢，不同人在用不同的动机，但是呢，都在传基督。传基督就是传扬福音，福音呢就是好消息。传扬什么样的好消息呢？就传讲我们因信称义，我们罪得赦免，使我们恢复了圣洁的地位，也使我们恢复与神的交通，也赐给我们得到永生的基业与盼望。所以呢，在第十八节就是什么讲了一个是真心跟假意。所以我想了半天，我就想用真心跟假意做我今天正道的题目。那么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假意？我就找了半天，想找了一个说，什么人对你是真心，什么人对你是假意。对你是真心的人的话呢，会陪着你不离不弃，不管你在贫困的时候，是在你富贵的时候，在你病痛中，还是你在健康中，在你艰难困苦的时候，在你喜乐福欢乐的时候，这个人呢都会陪着你，不会离开你，也不会丢弃你。这是陪着你。另外呢，这个人呢会帮助你，在你有任何时候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就会来帮助你。而且他帮助你呢，他就认为能够帮到你对他就是最大的帮助，他不需要你给他任何的回报，他的目的是要帮你，帮到你他就觉得这是给他最大的回报。然后呢，这个人呢爱着你不会变异，就是说不变不移，不管别的有什么样吸引他的东西或者吸引他的人物，他对你的爱情不会改变。这是真正爱你的人。还有呢，想着你，就时时刻刻都会惦记着你。他高兴的时候希望你也在高兴，他有困苦的时候希望你不要面对困苦，他在病痛的时候他希望你能够健康，他在享受什么很好的东西的时候，他也希望你能够跟他同样享受。这样的人啊，对你是什么？这是真心的。你这一生有多少人是真心对你的？如果有的话，你要感谢主，有真心对你的人。那么呢，也有一些人对你呢，可能是假意。这种人呢，他也表看起来好像也很关心，对不对？但他对你的关心呢，一定有他的目的，他想要达到某些目的才来关心你，对不对？然后呢，他对你好，也可能有时候会给你带来利益，但是他得的利益一定是比你得的利益要大多很多，所以主要他是什么？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不是为了你的利益，你也可能会得到一些利益。然后呢，当然呢，也有碰到很多人会欺骗你，讲花言巧语，讲各种话。但是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我们知道基督徒是诚实的人，我们不会花言巧语去骗任何人，这违反神的教导，违反圣经上的规定。我们基督徒不会骗人，也不会花言巧语，冷落你，落基督徒，这样怎么样？他可以控制你，只要可以控制你，这样的话呢，你就怎么样，在他的控制下，他可以使你做出他要你做的，达到他的目的。所以有人是真心，有的人是假意。所以呢，但在这些经文里面讲到呢，他们传讲福音呢有不同的动机，有的动机呢是出于嫉妒纷争，有的属于好意，有的动机是结党不诚实，有的是出于爱心，有的呢是假意虚情，有的人是出于真心。但是呢，我们常常讲什么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人的心里面动机如何我们不一定很清楚，但是呢怎么样，日久知人心，久了之后你自然就知道。我们希望神给我们每一位有智慧与聪明，你知道什么人对你是真心的，什么人对你是假意。希望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对所有的人都什么，都是真心实意的，这是祷神所喜悦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神对我们怎么样，我们确信神对我们永远是真诚无畏的，神是不改变的。那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动机。动机呢，主要讲的呢，你心里面的倾向或者心里面的一个驱动力。所以呢，因为你心里的倾向跟驱动力，就会什么，就会带起你身体上的功能，这样你就会去做。但你要做一些事情的话呢，你不应该配搭的做，对不对？啊，你要走到哪里去拿个什么东西，对不对？你得起来，对不对？你得看，你要拿什么东西，你得看着那个东西，眼睛要配合到，你脑子要支持，你脚会动，手会动，身体跟着去，然后手呢得拿，对不对？然后一个维持调节功能、调和的工作，最后呢达到你的目的，你能不能去拿？你拿到了，得达到你的目的。啊，我们用一个口渴了要喝水。来说个做一个比很好的比喻，你的需求的强度跟你动机的强度会成正比。这是什么呢？如果你在沙漠里面渴了两天了，没水喝，突然你看到一片绿洲，里面有很好的清洁的水可以喝，那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动机强不强？你会这样飞奔而去，用你最快的方法跑到那个水泉那里，啊，说不定你连拿杯子都不用，把头扎下去就开始喝了，对不对？因为呢，你的需求特别的强烈，对不对？所以呢，你的动机的强度就跟你的需求是成正比。啊，但是你在家里的话，啊，你坐在桌子前或者躺在，很舒服，但觉得口渴要喝点水，对不对？有这个需求，有这个需求的话，你要怎么样？你要，那你就怎么样？你得起来吧，对不对？你坐在那儿，你总得起来，对不对？你要起来，怎么样？你就你想到要喝水，有这个动机了，对不对？然后你就开始激发你身体上的功能，起来叫什么样？手脚身体要开始有动作，脑子要指挥你身体配合的动作，对不对？起来之后，对不对？你得什么？水不会自己来吧？不会自己飞到你的嘴里来吧？你怎么样？你得走到水的那里去，对不对？到了水那里去。你得怎么样？这个还得拿个容器嘛，对不对？拿个容器，拿个杯子，对不对？然后呢，要把水倒到杯子里，倒到杯子里之后还要怎么样？还得喝啊，对不对？不是往鼻子里灌嘛，得要喝吧，对，嘴得张开，喝到嘴里，喝到嘴里之后怎么样？这些饮食的肌肉、舌头要配合，然后你要吞咽，吞咽才喝得到进到肚子里，对不对？所以呢，要。所以你有一个开始，你身体要激发各种的功能，然后你身体各部位要互相调和，行使这个功能，最后怎么样达到你的目的？你的目的怎么样？要喝水，喝了水也不渴了，对不对？这就是什么？这是一个动机，对不对？那呢，我们中国以前呢有些传说，啊，可能年纪大一点听过，年轻的不一定听过，讲到什么？有这个土地，有城隍，知不知道？听过没有？土地是什么呢？土地呢，就是在一个乡村的地方，啊，这是管理这个乡村里面所有人事物的一个人，啊，主要这是不是是个应该是一个灵界啊，这是中国的这个宗教信仰，地方宗教，所以呢，现我们都知道这是偶像，啊，我主要讲它的有一个比喻。那这些人呢，然后呢，在城市里面的话，就个城隍庙，大概现在也见不到，有城隍庙。这个城隍庙里面呢，供个城隍，城隍管嘛，就管这一城的所有的人事物，一切是他管的。那么呢，这就是管这些的话，就像当官的，对不对？以前当官那么要科举，要考试，对不对？所以呢，有一次呢，一个城隍庙呢，城隍呢出缺了，就要呢从所有这些灵魂里面找一个人来当城隍，当城隍要考试呀。考试的话呢，就说你要是一个土地或者城隍，要什么？要赏善罚恶，对不对？中国人一般的思想嘛，对，做好的他给你奖赏，做不好的要惩罚你，对不对？所以呢，考试题目就是说你如何去奖善罚恶。如果有一个人写的最好。他写的什么？你们都知道。他写的， 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这是他奖赏跟处罚的标准。也像耶稣基督讲的那些法利赛，对不对？他们故意在什么？在十字路口做很长的祷告，有没有？那耶稣基督说什么？因为他表现，法利赛就表现他们很敬虔呐、啊，对不对？所以他很多人看得到的地方，啊，低着头，专心一意的祷告，啊，做好很敬虔的样子，对不对？耶稣说什么？他们已经得到他们的奖赏了。他要人家看到他很敬虔嘛？大家也看到了，哎，这个人很敬虔，在那一看，一祷告祷告那么久，对不对？他们也得到，对不对？那么有的人呢，哎，有很多人，对不对？哎，这个下吃茶水，东给棉被，对不对？做很多好事情，修桥铺路，但他的出发点是什么？大家都称赞他，他是善人，做很多好事。如果他的出发点是为了得到人的称赞，所以这个人做到，我做了城隍爷，我管他，我就不给他另外的奖赏，因为什么？他已经得到他所要得的奖赏。如果呢，有的人呢，他不是故意的，偶尔做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呢，正好不是一个可疑的事情，他不是故意要做，这种人呢，他说这种人也不要处罚，因为他并不是想要作恶，但只是做出来的，所以呢，所以不是以结果来论这一切，但是最主要是什么？他赏罚的标准是看你什么？看你的出发点，看你的动机。那么，在这里有不同传福音的动机，在今天讲的，一章十五节会讲到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有的是出于好意。有没有讲到了？都是什么？都是在传基督，对不对？都是在传福音，所以呢，不存在这个邪教或者异端的问题，传的是正确的福音，只是什么？只是他们的动机不同。因为我们看到出于嫉妒纷争的，为什么这些信徒呢？他们一般呢，有一些基督徒啊，当时不同意保罗的工作，因为觉得他的做法他们不大同意，认为呢，然后正好保罗呢又被关到监狱里去了，对不对？哎，很好，机会很好。你不能传了吧，对不对？那我就借你不能传的机会，我就来传。那这些人基督这些人呢，他们传福音呢，他们的动机不合一。因为什么？当时呀，他们传福音什么？为了他们个人的荣誉，对不对？为了什么？哎，为了他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有影响力呀，他去传讲福音。然后呢，当时很多的这个传道人，教会要资助他们，对不对？他们为了得到教会的资助。还有呢，为了得到教会的推荐信，对不对？保罗不是讲过吗？对不对？他说你们就是我的荐信，他不需要教会给他写推荐信。为什么这些人要写推荐信？因为他可以到别的教会去传讲福音，得到那边的影响力，得到那边的资助，得到那边的益处。这些人呢，出于为了自己的益处而传福音的。还有一些人呢，是出于好意，他们的动机是正确的，他们知道保罗被囚的原因是吧？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他们继续怎么样？他们因为保罗被囚，他们更坚固他们传福音的信心，他们推广保罗所传耶稣基督的事工，跟保罗同心同意的在兴旺福音。所以这些人嘛，是出于好意。有一些人呢，出于嫉妒纷争，为了什么？为了跟保罗争抢，就现在你被关起来了，你不能传了。那我来传，我来传，就把你原来的影响力什么了，就变成我的了。这些是处于嫉妒与纷争的。我们来看看嫉妒跟纷争。什么是嫉妒？嫉妒你看见别人拥有的比自己更好的，你怎么样？哎，心里就不高兴。为什么我开个老破的鞋米，你开个 Rolls Royce？对不对？为什么我住个小破房，下了雨还会漏雨？哎，你住个大豪宅，对不对？你会不会呀？为什么你做领导，我得听你的？心里会不会有不平？就看起来人好，你怎么心里不平？这就是嫉妒、纷争。纷争的话呢，哎，就是第一呢是自私自利为自己，另外呢就成一个小团体， 为了自己小团体利益的设想，这就一切罪跟祸乱的根源，自私自利，只看重自己，不管别人。那么，我们知道在加州，加州的教会非常的多，几乎呢，你每走一个 block 啊，每一个街的转角上都有一间华人教会。因为教会很多呢，所以那边呢很多这个信徒敬拜的话，也常常会换教会，不管是什么原因呢，常常会换教会。那么有一个教会啊，有一个很得力的同工，从这一个教会到另外一个教会去参加敬拜服事了。然后呢，这个牧师当然就心里不高兴了，对不对？然后这个牧师呢就指责这个人，在教会里面讲的，就讲说这个人偷窃了教会的财物，跑到另外教会去了。这些长子也觉得，主要同工觉得挺奇怪啊，这个人又不是司库，对不对？又不是出纳，他接触不到教会的财产，对不对？接触不到教会的钱财，他怎么样能够偷取教会的财物呢？就请牧师来解释一下吧，对不对？说这位弟兄虽然离开了，他怎么样偷取了我们教会的财物啊？好像他不经手教会的钱嘛，对不对？牧师怎么解释的？他说：“你想，他在我们教会，他就给我们教会奉献，对不对？他现在跑到别的教会去了，他就奉献到别的教会去了，就把我们教会的钱偷到别的教会去了，这就是偷窃了我们教会的财物。这么讲合不合宜？可能不大合适吧。就是说，我们不要在台上讲真理，在台下论是非。”不得神喜悦的，我们不能够表里不一，不能够说一套做一套，这是神不合的，不要无缘无故的任意的去指责人，这样的指责不讨神的喜悦。我们再看这个嫉妒纷争，在雅各书三章十六节讲到，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什么是沉沦？沉沦就是沉溺沦落在自己的私欲和耻辱之中，这就是沉沦。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别讲了，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满足，专注追求属世的事，而不注重属天的事。他们只追求那什么？追求那短暂的、必朽坏的，而不重到那个存到永远的、荣耀的、永不衰残。我们不要只注意属世的事情，不要只追求属世的一切。我们学会什么？追求属天的，那才是存到永远的，才是有价值的，才是荣耀的。接着我们看看十六至十七节。讲到这一等是出于爱心，这一等出于爱心就是什么呢？就是讲到原来那些呢，有的是出于好意的，出于好意的这些基督徒，是什么？他们传扬福音、传扬基督是什么？是出于爱心。很清楚知道保罗什么？保罗是为了辨明福音而设立的。保罗很清楚，罗马书一章一节讲得很清楚，他是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他传基督，传基督是我们得救赎的好消息。那一等传基督是什么？出于结党不诚实，也一直要增加我捆锁的苦处。所以呢，爱心他们真正体认到保罗的被囚是为什么？是为福音的做见证有关。另外的人他们是结党不诚实。什么是结党？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物以类聚，对不对？如果大家的观念相近，思想行为相似，这些人怎么样？很容易聚集在一起，对不对？讲的话类似，看法也类似，对不对？讲得通嘛，对不对？大家很容易聚集在一起，对不对？这样就变成成立了一个小团体。小团体嘛，为什么？人多力量大，对不对？成立一个小团体，然后呢？这个小团体的人就没为了这个小团体的或者为个人的利益着想，对不对？这就是叫做结党，这是我们要清楚明白。 神是谁的神？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神，对不对？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互为手足，互为肢体，我们是同体同心，不分你我。我们什么？我们都是连于基督，这是我们基督徒。所以呢，教会什么？教会是属于神的，所以怎么样？我们是无党可接，无派可分，我们都是属于基督的。我们不接党，我们不分派，都在基督里。我们互为肢体，互为手足，互相帮助，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兴旺神的教会。接下来就讲说，这有何妨呢？这有何妨就是，这有什么妨碍呢？这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可以看出来，保罗怎么样？保罗呢，就不管人家传福音的动机如何，出发点怎么样，存心怎么样，他有宽宏的气量，他不怕人的嫉妒和排斥，他不计较功劳和地位，他不理会别人的态度，或者甚至别人能够超越自己。我想想我们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别人功成名就，自己呢一事无成，你什么感觉？你会不会嫉妒这个人？会不会呢？会不会有人批评你，对不对？批评你所说的所做的或者哪些，你把这个人当哪？把这个人当成你的仇敌，这个人老讲我，老批评我，这家伙讨厌，可恶，会不会？还有呢，有时候你给别人一些好的建议，说的你这么做不是更好吗？结果这个人又不听你，朽木不可雕也。我说教了你，你还不学，也不听我的，会不会？会不会？这是我们人的做法。但是保罗怎么样？保罗不计较这一切，为什么？因为他认为什么？能够把福音传出去，能够使人神得荣耀，对不对？这是他的志望，所以他不会在乎这一切。保罗的目标是什么？他是在福音广传，在兴旺福音。这让我们想到呀，这个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中山先生，对不对？他也经历了十次革命。然后在这个整个革命的途中呢，被抓过，被关过啊，然后呢，然后他们叫他是孙大盗，清廷悬赏要把他除灭，但是没有被除灭。经过十四革命之后呢，终于最后武昌起义建立民国，对不对？建立了民国之后呀，怎么样？就是要选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对不对？所以呢，谁当选了？孙文啊，孙中山当选了。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他做了多久？知不知道？他只做了四个月，他就退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呢，他为了什么？建立民国。所以看，他的目的是要废除独裁专封建专制，因为呢，腐败的政治带来丧权辱国、民不聊生的境况。他为了共和，为了统一，做了四个月之后呢，总统他持续总统地位让给了谁？袁世凯，袁世凯，他是管理北洋军的，对，他们就这样新立退位，然后呢，就北洋军，然后国父呢就把那个位置让给了袁世凯。不过很不幸，袁世凯的个人的这个欲望很高，他想做皇帝，所以有复辟，对不对？才引起了中山舰事件。这是我们民国近代的历史，大家可能清楚，也不一定很清楚。那么看什么？中山先生的目标什么？不是为个人的权势与荣耀，而是为了建立民国，改善民生，富国强壮，这是他的目标。保罗的目标是什么？为了荣耀神。广传福音，所以他什么可以看这一切都不重要。我们看保罗人生的目标，他讲的，他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 特派传声，他很清楚明白自己的使命和自己的人生目标，所以他可以呢，他可以向着标杆直跑。然后呢，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保罗可以怎么样？他可以看万事如粪土，他不看重这世上的事，只看重属天的事，只看重耶稣基督，辨明福音的真理与传言。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只要基督被传开了，保罗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对不对？所以呢，他怎么样？唯有认识基督，这就是福音的好处，是吧？我们认罪悔改，接受基督为我们个人救主之后，才叫做除去我们一切的罪与不义，使我们成为圣洁，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他认为这就是福音的好处，这是上好的福分。所以保罗什么专心尽力的传福音，特别是对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传福音，为了什么？为了大家都同得这福音的好处。然后呢，这一段呢，引用的经文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这一段的背景是什么？就是呢，有的门徒看到有一个人奉着耶稣基督的名赶鬼，那这个人呢又不跟他们合伙一起跟从耶稣，所以门徒说呢，哎，这个人又不跟从我们，他又奉你的名赶鬼，所以我们就禁止这个人奉你的名赶鬼，他不是我们一伙的，对不对？他凭什么奉你的名赶鬼呢？这是门徒跟耶稣基督讲的。耶稣基督跟他讲呢，说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路亚就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耶稣怎么样给他解释的？凡奉耶稣基督的名的人，会不会毁谤基督？会不会轻视基督？既然不会轻视他，不会毁谤他，这是什么？这就是不抵挡你们的人。不抵挡你们的人就是帮助我们的人。这个就想起来了，当年这个北伐，先讲讲中国的民族的历史啊。北伐的时候是谁带领的？蒋中正，对不对？蒋中正，黄埔军校来批人，北伐，除去这个军阀割据的情况，对不对？北伐成功之后，然后呢，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那时候呢，这个蒋中正跟毛泽东两个人，他们的政治理念不一样。政治理念不一样呢，那就是在国民党里面就发生了清党，就把说跟这个国民党原来他们认为至少是老蒋认为对的方式的不合的人就清理出去，清党之后呢，然后呢是怎么样？正好碰到抗战，日本人侵略中国呢，老蒋原来的开始的口号怎么样？他叫攘外必须要安内呀，所以呢，那时候呢就打起来了。他要消除其他一切武装力量呀，只有他统一口径对敌日本人。后来呢，他看到这一段圣经，就说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他就想明白了。想明白之后怎么样？就国共合作呀，所以呢，共产的军队就被收编成为八路军，第八路军队，对不对？对，这是因为他中山先生跟蒋中正都是基督徒，对，虽然呢，蒋中正跟毛泽东他们的政治理念不一样，他们抗日的方法不一样，但是怎么样，都是在抗日，都在抵抗侵略，对不对？所以呢，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所以会有国共合作。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怎么样？打败了，得到胜利，抗日成功，对不对？你知道，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所以保罗因为福音广传，他就喜欢，并且还要欢喜，对不对？真正主的工人，是可以所有容忍别的人 做主的工作。知道吗？我们教会的工作是谁的工作？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对不对？不是哪个人哪个执事什么人该做的，对不对？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该做的。以后有牧师来的话，牧师也做，我们也做，大家都做。教会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不是属于哪一个人的。教会是属于神的，属于我们大家每一个人的。所以大家怎么一同同力同心合意的兴旺主的工作。真基督的真正的喜乐是什么？我们是希望神的旨意成就，神的灵得荣耀，基督被高举，对不对？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希望的。所以呢，保罗这里呢是不管他们传福音的动机，福音的广传不会受到阻碍。人虽然有的人是求了自己的荣耀跟利益，但是什么？神也可以使用这些人达到神的工作。这个呢，就像我们想到什么？想到拜子的比喻，对不对？耶稣就有讲过一个拜子的比喻，对不对？撒的是好种，对不对？但是呢，那个恶者反倒偷偷的撒了败子在里面，然后就一起长起来。这个败子跟麦子刚长出来的时候很像，分别不出来。所以呢，有人就问说：“哇，我们是去把这个败子薅出来，但它的根也都长在一起。你把这个败子薅出来，可能把麦子也一起拔出来。我不要，等到什么？等到最后，等到最后呢，收割的时候。”不管你的出发点如何，对不对？到最后收割的时候，是表示什么时候？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基督台前交账，对不对？麦子会怎么样？麦子被捆起来，用那个火烧了，对不对？麦子拿去烧了，麦子怎么样？麦子什么？收下来存在仓里面，就是到了天国里的。所以呢？你要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要怎么样？要用正确的方法去做，对不对？我们出发点，我们的动机是要纯正的，我们方式是要正确的，这才是什么？才能能得神的喜悦。所以我们在世上唯一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在世上唯一的使命就是要把福音传开，是神的名得荣耀，是神的旨意成就。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主，我们是满心感谢赞美的一天，谢你在勇士里拣选了我们，谢你给我们留下大使命，我们知道要去广传福音，让人都能够认识你，使他们能够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归在你的名下，得到这上好的福分，是神的名的荣耀，是福音广传。我们谢主，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主。感恩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